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南韩在星期五表示，北韩似乎又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平壤今年第三次发射导弹。这次发射几个小时之前，北韩外交部警告说将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回应美国对他们之前导弹试射实施的制裁。密切监视这种发射的南韩军方表示，北韩星期五下午从平安北道发射了似乎是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而较早的时候日本共同社话这次的试验当中发射了一枚导弹跌落了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日韩报道之间存在着差异的原因还是不清楚。北韩在过去十日之内的三次不同的发射当中试射了四枚的导弹，令人公众是回想起2017年美国以及北韩关系低潮的时候北韩发射的频率。前两次的试射属于北韩所讲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防务专家说北韩可能夸大了他们导弹在超音速方面的能力，但是这种武器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侦测以及是拦截来讲可能会更加困难。目前还是不清楚北韩星期五发射的导弹类型，通常北韩在隔一日的官方报纸发行之前不会公布发射的情况。美国在这个星期对北韩的导弹试射发布了比通常更强烈的谴责，美国还对五名的北韩人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美国表示这些人帮助了购买平壤武器项目所需要的物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在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北韩的试验严重破坏稳定，其中部分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关注。谈判人员表示，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维也纳的会谈星期四结束，会谈在化解有关俄罗斯陈兵乌克兰边界所造成的紧张关系的问题上面未有取得突破。这次的会谈是这个星期的第三次旨在解决僵局的外交努力，所有三次的会谈都未有得出任何的解决方案。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卢卡舍维奇在会谈之后对新闻媒体说，会谈令人失望，他预计会有更多的实质性的深入讨论。但是卢卡舍维奇示意莫斯科未有放弃外交。俄罗斯谈判人员这个星期曾经在日内瓦和美国外交官是会谈，并且在布鲁塞尔和北约领导人会谈。这些会谈期间俄罗斯方面亦都作出了类似的表示。欧安组织轮值主席波兰外长拉乌证实会谈缺乏进展。星期四较早的时候，拉乌在会谈之前表示，欧洲发生战争的风险目前来看是比过去30年里面任何时候都要大。西方外交官一直要求俄罗斯减缓紧张局势，俄罗斯在和乌克兰交界的地方集结了大约10万的重兵，似乎是摆好入侵乌克兰的架势。俄罗斯坚称这些部队是出于自身防务需要，俄罗斯还要求北约保证停止东扩并不得接纳乌克兰入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以及是副防长是富明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会谈前是见面，双方的立场都未有改变。从事人权保护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致函国际联警组织，指出他们已经被北京以及香港当局利用，沦为迫害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的工具。保护卫士的公开信表示，很多的证据显示国际联警组织遭到了中国的严重渗透，被中国政府以及香港当局利用，对流亡海外的大陆意见人士、对前香港议员以及民主抗议人士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2016年前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首位来自中国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去年11月另外一名中国高级警官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胡斌进入了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会的担任委员。中国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渗透正在逐步使到它成为中国迫害流亡人士的政治工具。据保护卫士资料，1984年到2005年中国平均每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缉令有26件，2005年到2014年平均33件，到2016年这个数字暴增至612件。 保护卫士成立在2016年，总部设在法国里昂。该个组织的官网说，他们致力于在亚洲一些最恶劣的人权环境国家从事并且支持当地的维权活动，以促进保障基本人权以及法治，并且提高当地公民社会以及人权捍卫者的能力。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1月13日发表长篇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的人权表现进行分析，稿系指出，中共这个百年大党对中国民众的人权压制及践踏严重恶化，成为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2022世界人权报告当中指出，中共加强了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控制，将不同意见套在不爱国的帽子下面进行打压。报告说，去年3月北京通过新法惩罚侮辱英烈的言论，最高可判处3年监禁。和平批评政府人士，包括质疑政府抗疫不力的人，持续遭到当局逮捕或者起诉。报告指出，习近平一面承诺要解决贫富悬殊，高调宣传共同富裕，却是一面任由有关当局逮捕基层劳工维权人士，审查质疑政府消除贫困的言论。而在香港，报告说，北京和港府是联手推动人权的逆向发展。自从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开始实施之后，当局对香港民主派展开全面打压，因违反国安法被捉到的民主派以及是意见人士多达150多人，香港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遭到封杀，报社高层尽数被捉。除此之外，北京还直接操纵港府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了改革，用所谓的爱国者完全取代了民主派，使到香港立法会变成和中国人大一样的橡皮图章，彻底颠覆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治基础。在新疆方面，报告说，中国政府收紧了对新疆外流信息的控制，并且继续强化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是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而在西藏，地方当局强迫同化政策不断升级，并且在所有的层级加强监控以及是威胁。在过去32年当中，人权观察每年都发表一份世界人权报告，对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估。极右翼组织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以及领导人司徒阿特罗兹被逮捕，并且在联邦法庭受到串谋煽动叛乱的指控。这项指控和他卷入2021年1月6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的骚乱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有2/3的受访者对防疫措施持负面的评价，或者批评防疫政治化。香港新冠病毒第五波的疫情持续扩散，卫生防护中心在今日星期五公布新增9宗确诊个案，香港本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个案达到60宗，主要来自两个群组传播。特首林郑月娥傍晚公布已经实施一个星期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今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两个礼拜到2月3日，即是农历年初三。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3%的受訪者不滿意港府應付新冠肺炎的表現。有學者分析，當局處理高官出席8日生日派對的方式，令到市民感到執法雙重標準，批評當局防疫措施政治化，損害政府公信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嫌違反3日家居隔離檢疫規定，同家人外出用膳，後來違規機組人員確診 Omicron 變種病毒，爆發餐廳群組感染，社區感染亦都持續擴大，爆發第五波疫情。Omicron 变种病毒亦都蔓延到政界，港区人大代表、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维文涉嫌冇遵从当局嘅防疫呼吁，减少大型聚会。上个星期一，即系1月3日，仍然举办超过200人嘅大型生日派对，至到星期五，即系1月14日，发现最少2名确诊者参与派对。 多家香港传媒揭发，最少13名政府高官和20名立法会议员出席百人生日派对，包括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和廉政专员白允禄等等，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被证实是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竹篙湾隔离检疫营。徐英伟成为首位问责局长需要隔离检疫21日，其余无需在隔离营检疫的政府高官和立法会议员也都要居家隔离观察。高官和议员出席的百人生日派对连日成为传媒关注焦点，包括主办者没有提供明确的出席者名单，出席人数由一开始的超过100人其后不断增加，至到星期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出席人数达225人，涉嫌违反防疫措施之下餐厅招待宾客的人数上限。百人生日派对亦都涉及多项违反防疫措施，包括多名出席派对的政府官员没有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出席派对的确诊者涉嫌隐瞒行踪，阻碍当局追踪病毒扩散的密切接触者。另有出席派对的医生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承认没有依据防疫措施出示疫苗接种记录和使用手机应用程式记录行踪，至今当局未有即时对公然违规的出席人士执法，令外界关注执法双重标准的问题。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三即是1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多项防疫新措施，包括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7号凌晨开始，美容院、健身中心、体育馆、主题公园等场所关闭14日，同埋餐厅禁晚市堂食等等，市民的生活同埋多个行业的生计即时受到影响。卫生防护隐形传播链，特首林郑月娥傍晚公布已经实施一个星期的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禁晚市堂食和健身室等场所的停业令将会延长两个星期，至到2月3号即是农历年初三。多项大型庆祝活动亦都需要取消，包括年宵花市和新春市场。針對港府新公布的疫情防控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召開記者會，公布一項網上民意調查，在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月10號至到13號，透過網上問卷成功訪問5969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63% 的受访者不满港府应付新冠肺炎的表现， 41% 认为新一轮防疫措施没有可能阻止疫情在社区爆发，高达 99% 的受访者认为新一轮防疫措施对日常生活有影响。調查亦都發現 50% 的受訪者形容港府現行的防疫措施矛盾難以理解， 14% 形容過鬆有漏洞， 12% 形容過嚴擾民，只有 19% 形容必要及時。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在记者会上分析，形容港府防疫措施矛盾难以理解和过严扰民的受访者总共有 62%， 即是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现行的防疫措施持负面评价，反映相关措施难以引起香港市民认同。他批评当局防疫措施政治化，
再加上我覺得一些政治因素，包括從一開始叫人打針，大家都記得去年一叫人打針就打這個，為什麼是打科興呢，引起 一堆的懷疑，跟著特首要拉隊高官一起去打科興才叫做、就是、表示支持、啊就是、抗體不是越多越好的，夠用就算了，就是這種說法、啊、這種說法既不科學 也都矛盾、啊，咁我諗呢個都正正有時咧，政府唔好話人將啲嘢政治化，佢自己都將啲嘢政治化咗啊！點解高官一定要打科興啦？點解抗體唔係越多越好啊？夠用就算噶啦啊！呢啲講法本身就好好笑嘅，其實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的領導人講啲咁嘅説話，好好笑嘅。但係啲咁嘅説話咧，一而再，再而三。
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由高官出席白人生日派对，当中甚至有执法部门的首长涉嫌违反防疫措施，反映公众地方四人限聚令、餐厅食肆规定顾客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安心出行、记录行踪等措施有双重标准，执法不公之嫌，更加会造成社会反感。
政府班高官他自己都知道而家呢啲咁嘅，即係咁嘅限聚令嗰啲戇居。如果唔係，我一叫你個個要都安心出行，佢都知道有啲嘢真係好無謂。你諗下，嗰日你去開 party， 十三個官而家知道起碼啦，十三個官裏面有三個都安心出行啫嘛，有十個唔都，説明咩問題啊？説明翻高官自己都唔重視。阿Jacob講得啱噶。他們怕你困他嘛，他真的怕逆境，他根本都不怕，不覺得問題，但他差了兩樣東西 玩香港人，說不狗仔都黃店滴下你，罰你一個五千，跟住停你十四日，這些個人，這些就是相同標準咯。那你政府這樣做，你可以很過癮的，官員很過癮的，但是你造成那種社會反感，我覺得政府不可以再放任自己不去理，這個也很重要。即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民望调查那些不用只有改善的，真的。
钟建华表示，防疫措施政治化亦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包括早前港府计划12月同中国大陆通关，令到超过70万港人申请港康码，结果通关未能实现，一些原本支持政府的市民亦都会感到不满。
觉得政府现在一路坚持另一套即防疫限聚的政策，經過這兩件事之後，這件事就基本上在市民心目中破產，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那的話以後叫做什麼，再加上健康碼，你困了困了七十幾萬人去申請，然後沒有一件事，你想想民無信不立，即很快就連這些最靜最後一血的所謂公信力都自己打散埋。咁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記者問及63%嘅受訪者不滿港府應付新冠肺炎嘅表現，係唔係同高官議員出席白人生日派對，當局涉嫌執法不公有關？本身是社工的香港社会民生观察计划顾问黄子伟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防疫措施的执法应该要有一致性，全民都应该以同样的标准对待，他认为白人生日派对会影响市民的观感，对防疫措施的成效亦都会有所影响。黄子伟表示，他不清楚为什么港府坚持病毒清零政策，这一点亦都反映港府的防疫政策在传播上做得不够清晰，令到市民不了解措施背后有什么考量。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接受强制病毒检测的香港市民伍先生，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一轮防疫措施对各行各业都是坏消息，他质疑这些病毒清零措施不能够同世界其他地方接轨，是不是能够长期执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发出警告，指有英国华人社区代表是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的代理人，向议员捐款推动中共的议程，压低反对中共的声音。有人权组织人士指出，英国国会圈子中的人知道的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事件曝光或显示情报机关终于意识到中共统战部在英国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机关发出罕见警告，指一名华人社区代表怀疑为中国渗透英国议会，最少有两名议员有接受那个人的捐款，其中一位在两年前曾经考虑竞逐工党党魁。事件曝光之后，一个由首相府颁发给他的准项被取消。 通称军情五处的英国安全局向国会议员发出书面警告，指李征区代表中共统战部，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的议程，并且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警告说，任何同李征区有接触的人应该小心他的政治联系和他推进中共议程的工作。58岁的李征区在英国经营律师业务，在伦敦和白明翰都有分行。他在2006年成立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又在2019年5月获委任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常务理事。军情五处的警告说，李征区曾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和加强社会多元，但其实他的活动是有秘密地和中共统战部协调，并且又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英国工党议员加德纳在2014年底至2020年6月之间接受李征区的律师函42万英镑捐款，折合约57万美元，主要用于聘请国会研究员。李征区的儿子韦克斯曾经是加德纳的义工，其后受聘为他的日程主任。在事件曝光当日早上，韦克斯决定辞职。加德纳指他在过去数年一直有向军情五处就相关捐款联络，并且确保李征区在人事任命上没有任何权力。加德纳说，军情五处曾经对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韦克斯知道或者有参与李征区的非法行为。加德纳亦都说，军情五处知道他个人没有从捐款获利。加德纳曾在2020年初考虑参与工党领袖选举，但最后没有参加。当时他是工党影子国际贸易大臣。自由民主党党魁戴云爵士亦都有在2013年接受李征区5000英镑捐款。当时他在同保守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入面担任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自由民主党发言人说，该款项是捐给戴云的党地区组织，他们有汇报捐款和跟从所有相关要求。戴云对李征区被指是中共代理人感到震惊，指他在事件曝光之后才知道相关捐款可能有问题。发言人说，英国政府需要保护民主及防止外国干预。军情五处先向下议院议长贺立新爵士发警告，然后贺立新再向全体议员就事件发电邮。因就新疆人权问题发声而被中国制裁的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公开这项警告，质疑为什么李征区未被驱逐出境，指英国要加强审查可以进出国会的人士。中新社曾经报道，李征区11岁随父母从香港移居北爱尔兰，因此他拥有英国国籍，不能被驱逐出境。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对事件深表关注，说英国有措施辨识外国干预。李征区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美国之音翻查奖项网页，发现李征区的奖项已经被取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分析说，军情五处甚少就一名个别人物发出警告，安全官员担心目前的法律不可以对付干预，于是他们有时候会认为公开事件是管理未来风险的最佳方法。专攻中共海外影响力的雅瑟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马丁在推特说，李征区捐款的两名议员都同中国广核集团有份参与的恩克里格斯核电站有关。马丁指加德纳支持那个核电站，取态影响工党作为反对党的立场。戴云收到捐款时是能源大臣，其后有游说自由民主党支持核电。马丁指李征区资助成立现在已经解散的跨党派国会英国华人小组，小组由加德纳出任主席。2015年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李征区在其中一个场合同他握手合照。李征区亦都在中国出席过中共统战部部长游权的讲座，当时他表示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协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总监帕德森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英国国会圈子中人知道李征区和加德纳及其他人的关系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说，事件现时曝光令人瞩目，或者显示情报机关终于意识到中共统战部在英国的工作。李征区在2019年作为海外侨胞代表受邀参加中国70周年国庆，接受中新社访问时说，他小个的时候时常因华人面孔遭到同学戏弄。
佢话：我嗰个时候就明白，不论我嘅英语讲得几流畅，亦都不论我系乜嘢国籍，我始终都系黄皮肤、黑眼睛，身体中永远流淌着炎黄子孙嘅血液。佢又话：佢成为律师，正正系因为小时候被歧视嘅经历，令佢有争取权益嘅意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反恐将领彭京堂任驻港解放军司令，新疆精英突击队或者会在香港复制。中国武警部队原副参谋长彭京堂获得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任命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这个是第一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京堂以反恐经验著称，有分析认为日后驻港部队的功能会从宣示主权变成维稳，不排除反恐突击部队在香港复制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解放军驻港部队星期日发布彭京堂出任司令员的消息，并且引述彭京堂说自己将会同驻军全体官兵一道，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主席习近平指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一在礼宾府欢迎彭京堂来港履新，她说相信驻港部队在彭京堂领导下会继续秉持优良传统，同特区政府携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持特区长期繁荣稳定。公开资料显示，彭京堂曾任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2018年7月晋升少将警衔。驻港部队历任司令员都是来自各个军区，由解放军少将或者中将出任。今次是首次由武警将领担任驻港部队司令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向美国之音说，他对于有关安排并不感到意外。
在19年的时候，北京就曾经想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
施建宇说，早在2019年反送中示威浪潮的时候，北京就想过要派遣武警部队进入香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后来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受到各方的质疑，没有真正地明目张胆将武警部队引入香港。不过武警部队应该已经纳入香港部队的编制，所以现在这个发展并不令人非常惊讶。中国武警部队主要负责执勤、处理突发事故、反恐、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等任务。自2018年1月起，武警由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咁样解读武警嘅角色，
他会协助地方公安在一些反恐。
陈道银话：武警会协助地方公安反恐防暴，仲有一啲紧急突发情况下，会协助地方公安嘅处置工作。如果同西方相比较嘅话，解放军就相当于国防军，而武警就相当于内务部队。2015年军改之前，武警更加似系内务部队。而依家已经是分割了出去，严格意义上来讲，武警依家更加似党卫军。以往驻港部队一直扮演对外宣示中国主权的角色，但是陈道银说，反送中示威浪潮改变了中央政府的部署。
香港1997回归驻军外交，当时讲的最多的。
陈道银说，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当时经常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宣示。经过最近这几年，香港的形势完全改变，重心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加强介入香港具体事务，反恐防暴的功能可能会向驻军转移，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必然会从香港的内政对外逐步延伸。陈道银说，新疆一直是中国反恐防暴的重点地区， 派遣曾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的彭京棠到香港出任驻港部队司令员，相信是考虑到香港的特殊情况。
一开始肯定不会是武警或者驻军直接出面去。
陈道银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会是武警或者驻军直接处理香港内部的问题，可能是通过一些变通的方式。驻军和香港的纪律部队在分工上可能会作出调整，可能对香港当地的武装警察力量进行培训，加强反恐防暴维稳的重点培训。在新疆，武警是反恐主要力量。2009年造成近200人死亡的新疆七五骚乱，武警亦都参与平定。陈道银说，彭京棠的任命反映香港在北京眼中的战略地位。
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
陈道银分析说，最突出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维稳不惜一切，特别在手段的运用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只要能够确保社会稳定。根据某个地区在全国整个大战略中的地位来决定维稳力量的运用，香港的战略地位在中央政府看来是非常突出的。彭京棠在香港换岗位，肯定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在新疆维稳的经验。彭京棠出任新疆武警总队参谋长期间，同时亦都是新疆反恐的前线总指挥，曾经亲历多场反恐实战，旗下的山鹰突击队更被誉为解放军顶尖战斗部队。参考消息，2019年8月一篇署名文章曾经形容山鹰是在军改大背景下，为适应新疆乃至中国反恐任务需要而诞生的反恐特战力量。这篇文章同时引述彭京棠的介绍，说他当时透露山鹰突击队一直苦练用于反恐的射击法，2018年所消耗的弹药量则达到其他部队前三年的总和。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分析说，习近平对彭京棠委以重任的原因，从山鹰部队的训练手法可以看到端倪。
说明中央政府对他的投入非常大，说明这个他这支部队的训练强度也
非常大。陈道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对山鹰部队的训练投入是非常大的，说明这个部队的训练强度非常大。通过这种强度的训练，这支部队处置暴恐的能力也都非常强，是精英中的精英。一手组建和训练这支部队的有实战经验的司令员出任香港的司令员，就可想而知了。驻港部队可能会在香港复制一支山鹰部队，在驻港部队当中挑选一些人复制类似于山鹰部队防暴反恐力量，甚至可能由原山鹰这支队伍当中带一些人过来。一旦出现中央政府认为是属于外交和国防的事件，这一支复制出来的山鹰部队可能就会出面解决。有分析就认为，虽然香港先后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但是彭京棠到香港履新，反映北京仍然未能放下心头大石。
香港经过这两年之后，我们也看到这个从香港出去的人。
陈道银说，最近这两年大家可以看到由香港出走的人在西方国家的活动，他们甚至成立香港自治政府，势必会向香港渗透，甚至会好像当年孙中山搞革命一样，将香港作为突破口。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史建宇认为，北京之所以改变驻港部队的功能和角色，是因为对香港社会失去信心。
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开始，北京就对这个。
史建宇认为，由2014年雨伞运动开始，北京就对香港社会的政治忠诚度有很大的疑问，加上2017年推出的双普选方案，其实立法会本来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建制派突然有人不出席投票，由那阵时开始，北京甚至对建制派的忠诚亦都有所保留。 到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北京对香港社会基本上是完全丧失信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对香港的精英亦都没有理由要有任何的信任，因为这些人讲一套做一套，今日可以由北京的角度发言，而听日就可以完全倒戈。事件与相信北京对于香港纪律部队甚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这些所谓精英的忠诚度亦都有保留。
邓炳强这一代的人北京迟早要把他们淘汰的，毕竟他们是所谓的港。
事件与话北京迟早会将邓炳强这一代人淘汰，毕竟他们是所谓的港英余业，是殖民地政府留下的一批人，这批人北京只是暂时用他们。新一代的香港精英对北京有没有政治忠诚，北京是十分怀疑的，所以他必须透过自己的人，尤其驻港部队来作一个平衡。他估计在彭京堂领导下，日后解放军驻港部队可能会同香港警方国安处加强合作。
维稳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收集社会的情报。
施坚宇话：维稳好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搜集社会情报。过去的驻港部队可能没有这种功能，而这位新的指挥官是不是会同国安处的人共同合作，对香港社会进行全面穿透，搜集各方的情报？这些情报不是只有基层社会的，更重要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些信息，这些都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三1月12号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不会受到北京的监视和操纵。他尤其对北京力推使用数字人民币感到担忧。同时这位共和党参议员亦都写信给负责美国政府采购的机构负责人，要求对美国联邦机构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技术公司的产品做出答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给予拜登的信里面，在对拜登政府拒绝完全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表示强烈失望的同时，询问他的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所有参赛的美国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网络安全及个人隐私。这位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说，采取必要的步骤确保美国运动员得到充分的保护，免受北京的监视以及操纵是十分之重要。他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力推在冬奥会上使用数字人民币的做法表示担忧。他在信函里面说，这种数字人民币旨在挑战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且对美国用户的网络安全构成风险。北京正在向维萨、耐克以及系麦当劳等美国供应商施压，要求他们在冬季奥运会前接受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的方式。大家普遍地预计，中共将会在奥运会期间更加广泛地向游客推出这种货币。卢比奥说，这个是对美国人构成的威胁是巨大的，他们在中国期间可能同样被迫下载有害的外国软件，以便处理这个货币以及进行金融交易。与此同时，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还致函负责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采购业务的联邦总务处处长卡纳汉，要求他对包括军方在内的至少三个美国联邦机构的通过联邦总务处的门户网站购买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大华科技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品的报道作出答复。专注于高科技及初创公司的美国在线报纸 TechCrunch去年12月报道说，他们和视频监控新闻网站看到采购的记录显示，美国缉毒局、国防部、国防财政以及会计服务部门以及陆军部购买了该间公司生产的用于监控系统的硬盘、视频监控摄像机等等的设备。卢比奥在信函当中指出，根据2019年度的财政国防授权法， 行政机构不得购买或者获取大华科技以及他们子公司提供的设备、系统或者服务，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协助中国共产党持续的间谍活动。此外，由于该公司与中共在新疆的侵权行为有关，美国商务部已经将大华列入他们的实体名单。联邦机构在2021年5月之前，在联邦总务处的采购网站上购买了大华的商品现成品，暴露了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关键漏洞，为中共提供了了解使用该技术的美国联邦机构的日常活动，包括敏感的军事信息的潜在途径。他敦促卡勒汉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销售的商用现成品被联邦总务处的采购门户网站屏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德国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一强烈警告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的肉，以免违反兴奋剂规定。随后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呼吁奥运会主办方和相关政府负责任地确保运动员吃到不受污染的肉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德国反兴奋剂机构担心运动员可能会因为食用了遭到污染的肉类而摄入了盐酸克伦特罗，亦就是俗称的瘦肉精。该机构在星期一的新闻通稿中说，运动员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会运动期间，如果可能应该避免食用肉类，并应与营养学家讨论选择替代食品。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美国之音说，科学证明运动员在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之后可能会摄入低量的瘦肉精。该组织的传媒关系与传播高级经理詹姆斯菲兹杰拉德对美国之音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他的肉类受到瘦肉精污染是一个已知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案例。他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此前曾就该问题发出个具体的警告，运动员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参加比赛时，在食肉方面需要格外小心，在那里参加活动或锦标赛事，包括2022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建议只是在活动组织者明确规定的地方用餐，赛事组织者和政府有责任去确保运动员可以获得到不受到污染的肉类。他说大多数真正的肉类污染案例在运动员检测样本中产生的瘦肉精含量非常低。菲兹杰拉德认为，当运动员到已经确定的瘦肉精污染严重的国家之后药检呈阳性时，反兴奋剂界认为将证明运动员是被食用的肉类污染的举证责任推给运动员是不合理的。他说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建议药检过程中考虑运动员肉类摄入量以及是否接触过已知普遍存在受到污染肉类的地理区域，如果确定其药检样本中的物质检测量与受污染肉类一致，反兴奋剂组织可以结案并允许运动员保留他的比赛结果。美国反兴奋剂组织敦促美国运动员在出国旅行期间食肉时要格外小心和谨慎，并注意潜在的污染。美国反兴奋剂组织说，由于严格的监管和肉类认证实践，在食用美国生产肉类后从未出现过运动员受肉精检测呈阳性的案例。该组织在它的网站上未有给出针对北京冬奥会和残奥会的食品食用指南，但为了降低通过受污染的肉类意外摄入违禁物质的风险，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建议运动员从信誉良好的来源，例如是运动员村、酒店等选择肉类，询问酒店和餐厅的肉类产品从哪里采购，例如从美国、欧洲、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入口的肉类更有严格的法规和更高的质量标准，考虑经过认证的有关机构肉类，避免食用肝脏和肝脏衍生的产品，不要吃街头食物，避免食用稀有动物的肉类，考虑替代性蛋白质，向商家索取证明肉源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的文件。著名的单车比赛冠军阿尔贝托康塔多在2010年环法单车赛中药物检测呈阳性，使到瘦肉精成为头条新闻。他一直坚称自己是因为吃了在西班牙买的牛扒而药检失败的。然而
康塔多被停賽並被剝奪了多個冠軍頭銜，包括他參加2010年環法單車賽和2011年環意單車賽所獲得的獎項。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认为，中国在制定国际关系规则方面已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美国将西方规则强加给中国的讲法是不正确的，但是从通常的定义来看，美国目前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现时是时候来重新思考制定新的道路规则来稳定美中之间的竞争。这些人当中包括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执行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威廉姆斯。威廉姆斯1月4号在公共事务博客发展上面撰文说，随着美中关系的继续恶化，战略家以及是政策制定者是呼吁美中两国建立护栏以及是交通规则，以管理两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且是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现时是时候质疑这些呼吁背后的一些假设，并且敲问减少以及减低风险规则的外交谈判是否以及是如何有助于避免武装冲突。加强美中危机管理以及降低风险机制的目标是由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是印太安全协调员坎贝尔等美国高级官员提出，但是如何让北京承诺并且遵守这些护栏或者是叫做交通规则，是一个让华盛顿感到束手无策的问题。北京高级外交官员已经在多个场合争辩说，由华盛顿制定规则的时间已经太长，美国现时已经是无资格站在所谓的实力的立场来对中国发号施令，言外之意中国已经准备好制定或者参与制定的规则。设在夏威夷的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晓义博士认为，华盛顿并未有阻止中国推行他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和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发展，在政治争端当中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和流民政权合作并且支持流民政权，以及参与政府赞助的大规模网络犯罪等努力。晓义说，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制定国际关系规则方面已经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关于美国将西方的规则强加于中国的想法是似是而非的和不正确的。美中关系的交通规则应该如何制定才能够降低和减少美中之间的紧张升级，并且稳定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国竞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超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北京对目前自身实力的评估，以及是对美国实力下降，即所谓的东升西降的基本判断，北京希望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以及是话语权。在马超看来，中国希望提升自身话语权并且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意愿，主要体现在若干个层面上面。首先表现于不能够接受美国居高临下的说教以及是指责，强调两国在国际问题上面的平等发言权。其次，北京虽然不谋求全面更改现行的由美国制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但是北京亦都不会全面遵守所有的准则，而是会寻求一种所谓的大国特权，不会因为所谓的国际共识而损害自身的利益。马超说，还有对国际规则的改革，对未来规则的制定，北京是希望有更大的发言权，愿意以新兴大国的身份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非传统欧美体制的国家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而晓义博士就认为，在理想的情况底下，国际规则应该是反映国际社会的意见以及共识，而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些最强大的国家将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还说，中国现时已经是这些强大以及是拥有特权的国家之一，因此几乎是没有理由提出这一方面的抱怨。还有，中国有很多重要的国际治理组织当中发挥着有影响力的作用。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一直试图向国际社会证明， 中國在經濟和世界外交舞台上快速發展和崛起是和平的，中國不會走向霸權，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和政客傾向於相信中國的宣稱，但是北京關於自己和平崛起的講法似乎一直難以被華盛頓政圈所接受。倫敦國王學院客座教授、英國前政府官員奧利弗·萊特溫爵士在去年12月份對英國媒體表示，西方國家應該努力管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衝突野心，保持守成大國以及新興大國之間的平衡，同時美國必須在心態上作出巨大的調整，接受自己已經不再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的現實。不過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馬超認為，中國在現階段的確是沒有必要是取代美國的做世界領袖的戰略意圖，因為中國政府當前最主要的施政精力是集中在國內的問題上，譬如是人口老化、經濟放緩、環境問題、科技創新、政府管控與資本市場的關係等等，而這個其中有很多問題不是靠建立世界霸權就能夠解決到。馬超仲認為，中國不同於美國，不是一個帶有強烈全球熱情的意識形態輸出性的國家，因此中國是沒有美國式的價值觀外交，而實行的是一種非常之務實的在利益基礎上面和所有國家發展關係的外交政策。他還說，這種務實性的決定了中國不需要打造以及是維持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就足以符合中國發展率最大的利益。在馬超看來，美中之間的所謂意識形態競爭並非是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挑戰美國自由民主以及市場經濟秩序的新制度，而是中國的發展彰顯出某些美國制度乏力或者是難以解決的問題。東西方中心的曉爾是博士則是認為，根據超級大國的通常定義來看，美國目前仍然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即是能夠在全球任何地方投射決定性的軍事力量，因此關於美國必須要接受自己已經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的講法，就好像稻草人這樣站不住腳的論點。而另一方面，其實華盛頓亦都早已經是習慣了在很多國際問題上面說了換算的情況。姚宇說，中國和平崛起永不謀求霸權的路線只是中國的宣傳而已，中國已經在試圖通過經濟脅迫以及軍事恐嚇來脅迫他們鄰近的國家是屈服。最近美國對華政策走向強硬，是華盛頓對習近平政府在中國境內的極端威權主義以及是中國境外令人震驚的侵略性動作的反應。拜登政府上台的初期，華盛頓提出了競爭合作對抗的所謂三 C 對華戰略，這項三 C 政策是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任之後舉行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講當中所提出的。分析人士一般認為，這項對華戰略應該是更多地是被理解為是對於壓制中國或者是和中國脫歐呼籲的反應，而並不是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正面以及肯定性的願景。在過去的一年裏面，拜登政府和北京打交道的時候，其實根本無法理清在哪些領域應該是合作和競爭，在哪些領域應該是對抗，因為美中之間所牽扯的共同利益以及諸多領域，在很多情況之下，一個問題領域可能涉及到所有三者的某種組合。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姚毅在談到拜登的三 C 對華戰略的時候表示，拜登政府除了重新承諾美國保持他們在東亞的戰略影響力的地位，並且試圖加強與區域朋友以及盟國的安全合作，拜登並沒有拿出明確的中國戰略，而且當前的美國對華政策當中的很多部分是相互對立以及自相矛盾。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馬超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三 C 政策可以緩和特朗普任內對華全面施壓的緊張氣氛，但是不會改變兩國競爭關係的實質。馬超認為，三 C 政策的挑戰來自美國國內以及中國的反應， 美國國內的政治而言，兩黨之間對中國的不同政策主張、態度、言論以及各自對選情的考慮等等，不一定能夠清楚地區分三思政策各個領域當中的不同議題。馬超表示，中國的態度亦都會影響三思政策的執行，北京已經是類似地表示中美關係是一個整體，不能夠任意按照華盛頓的戰略利益考量來切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发展处处长萨曼莎·鲍尔说，十年前社交媒体通讯在阿拉伯之春之中帮助将独裁者赶到落台，而今日似乎发生了相反的事。过去二十年来的新科技兴起和民主衰退并行，事实上还助长了他。
While it's true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enabled immense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at we benefit from every day, including at the summit, it has also given governments the ability to surveil, to censor, and to repress their people as never before. Authoritarians learned that big data, social media,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make them even more powerful.
他说虽然事实是数字科技带来了大家每日获益的巨大科技和经济进步，包括这次峰会，但亦都令到政府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监控审查并压迫本国人民。威权主义者知道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控制互联网，人工智能可以令到他们更有权力。鲍尔处长通过视频在民主峰会期间的对抗数字威权主义并且肯定民主价值观的活动之中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由于科技公司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政府都过于缓慢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或者采取行动，由数字技术所助长的压迫在全球蔓延开来。
Of the 3.8 billio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ve access to the internet,The vast majority, some three quarters, live in countries where governments last year arrested and jailed people for expressing nonviolent political or social views online.
鲍尔说，全球有38亿民众能够使用互联网，绝大多数大约3/4是在政府去年逮捕并且监禁在网上表达非暴力政治或者社会观点民众的国家。他又说，威权主义者只有在他们允许的时候才会拥有未来。美国计划提出几项倡议计划落实总统民主复兴倡议。首先，美国国际发展处将每年投资最多达$2,000,000扩大数字民主工作。第二，美国和伙伴将会使用出口管制工具防范扩散被用来侵犯人权的软件和科技。第三，美国、加拿大和丹麦将会启动监控原则倡议，明确政府应该如何使用监控科技，落实世界人权宣言和法治的原则。第四，一系列新的肯定民主技术国际大挑战将会提供资金，帮助在下一代科技之中注入民主观价值。第五，美国将会通过一项支持反审查技术的基金，来到帮助封闭的社会获得开放的互联网。最后，美国及它的伙伴计划加强全球多方利益相关体的互联网的治理系统。在科技世界，快速行动和打破陈规已经成为盛行的口号。鲍尔处长又说，很多已经被打破了，目前他们所有人都已不容辞，亦都要快速行动，比他们过去的任何速度都要更快去修复民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